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2月4号，公元2016年1月13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写书记录流亡经历，西藏尖扎县一僧人再次遭拘；司政洛桑森格向日本议员介绍西藏问题；数千名港人游街声援铜锣湾书店失踪店员；科研报告关注高海拔气候，被中共用来诋毁达赖喇嘛尊者。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写书记录流亡印度觐见达赖喇嘛尊者的经历，西藏尖扎县僧人鲁公却嘉措近日第二次遭当局带走，目前与外界失联。曾流亡印度的西藏安多尖扎县拉木德庆寺僧人鲁公却嘉措将自己翻越雪山赴印拜见达赖喇嘛尊者的过程写成名为54天的书籍，去年底完稿后被警方约谈，带到黄南州国安局非法扣留审问长达一周之久，并被警告不得出版该书。获释后不满一个月，公却嘉措再次被当局约谈，目前与外界失联。印度哲蚌寺果芒僧院僧人一希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说，昨天12号上午，黄南州统战部打电话约谈，公却嘉措回复说等雪停了后再去，结果下午3点30分左右，两名自称来自黄南州安全局的人将他带走，之后便没有任何消息。另据报道，西藏堆龙德庆县德庆乡藏人格桑次人因在2008年3月西藏山区爆发大规模和平抗议时参加了首都拉萨的示威活动而遭到拘捕，稍后被判以7年有期徒刑，关押在拉萨取水监狱中，去年7月19号刑满获释。因在狱中遭受折磨导致脊椎受伤，格桑次人从获释至今一直在拉萨接受治疗，但病情未能好转，同时也让他的家庭陷入困难。有人在网上分享了格桑次人的遭遇后，三区藏人捐出20多万元人民币，得以帮助他在本月12号前往成都接受治疗。据报道，格桑次人脊椎处的伤口仍未愈合，从传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只能俯卧在病床上休息，情况非常不乐观。按照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公布的数据，目前西藏境内在押政治犯人数高达2110人左右。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会见了10多位日本国会议员，介绍了西藏问题后结束访日行程返回印度。下面请听次人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今天1月13号会见了12名日本国会议员。行政中央驻日办事处秘书丹津乐珠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洛桑森格于今天上午同日本国会的12名议员共同出席了一场早餐会，介绍了西藏的政治与生态环境，稍后又同日本政府智库负责人兼资深记者樱井良子会面交流。圆满结束访日行程后，于今天下午启程返印。据介绍，本月11号当天，洛桑森格在日本千叶县千叶工业大学中向该校师生发表演说，就西藏境内的严峻政治局势、日本与西藏 应如何促进世界和平等方面进行了介绍。罗桑桑格当时强调，中共对西藏根本不是官方宣传的所谓和平解放，而是军事入侵，期间以发展和进步为借口杀害了数万名藏人。时事班禅喇嘛正是因为撰写七万言书记录藏人苦难才深陷囹圄。思政还再次强调，藏人行政中央呼吁藏人不要采取自焚等激烈的抗议方式，但是境内发生的自焚浪潮清楚表明，在中共当局的统治下，境内藏人民众遭受的不公及迫害没有得到改善。在同日本大学生见面时，罗桑桑格还介绍了西藏高原冰川融化与全球气候变化间的直接关联，稍后接受了学生们的提问。
本台的华语节目于每天北京时间晚间九点至十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欢迎关注。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及员工相继失踪事件引起了各界的关注。近日，数千香港人游街要求中共释放李波等人，同时表达了捍卫一国两制的决心。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香港铜锣湾书店以出售中共政治敏感的禁书而闻名，长期受到内地游客的光顾。去年底，该书店股东李波及四名员工陆续失踪，外界普遍认为他们是遭中共的劫持。本月10号下午，来自香港政界非官方机构的人士及普通市民共数千人从香港政府总部出发，游行到中共驻港机构中联办，要求中共政府释放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及四名员工。综合媒体消息，当天示威民众展示出抗议政治绑架、捍卫一国两制、要求立刻释放铜锣湾书店五人的横幅，抗议中共政府打压香港民主。李波失踪一案的真相外界依然无法获知，但各方均怀疑中共跨境执法绑架了李波。抗议民众认为此事件已破坏一国两制的原则，并威胁到香港市民的人身安全。也有评论认为铜锣湾书店事件牵出了中共党内权力斗争，并指这是江泽民集团和习近平阵营在2016年新年的第一次交手。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篇有关高海拔环境对人类繁衍能力是否有影响的科研报道被藏人行政中央转载，中共喉舌随即大做文章，竟宣称这是达赖集团企图驱赶汉人。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于1月2号在例行转载西藏相关新闻的栏位上转载一篇来自科学网站关于西藏高海拔影响汉人生育的文章，却再次遭到中共歪曲焦点，无端引来所谓达赖集团用心险恶的企图在西藏赶走汉人的指控。中共喉舌媒体忽视该篇文章的科学立场，冗长地重述各种中国与西藏一家亲的形象，指藏汉民族在青藏高原上一同繁衍生息，并宣称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妄想基因决定汉人在高海拔不能生育，破坏民族团结。事实上，中共喉舌所称的基因文章是刊登于美国红轨道网站的一篇中立科学实验报告。该网站成立于2002年，以关注科学、太空、健康、科技领域为主，刊登具有教育性与报道价值的学术研究与科学观察，不牵涉政治角力。这篇科研内容的文章指出，藏汉之中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中， 有一点是十分单纯明显的事实，即在高原区的藏人与新移入的汉人在生理上的差异。该文以美国移民科学家在多个权威学刊与杂志上发表的研究为主，比较居于藏区的藏汉两民族的新生儿体重、子宫内发展、生存率、妊娠病毒症发生率以及藏汉民族间的信仰功能和基因系统差异等，指出比较起藏人、汉人的生育功能明显受到海拔升高的挑战，在高原地区的育产过程比较辛苦。文章结论指出，藏人在高原上的优势是数千年演化的结果，移居西藏的汉人当然也有可能发展出能够适应高地的生理系统，但这是一个漫长复杂的演化之路，因而于短期之内在西藏的汉人人口成长自然将无法完全取代藏人。这一科学观点发出的结论既触及了中共喉舌媒体的神经，最终成为他们攻击诋毁达赖喇嘛尊者的又一个荒诞借口。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洛桑扎巴为您播送华人学者夏明撰写的文章《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为达赖喇嘛八十大寿而作》。
2012年十月，我与广智中教授再次在纽约城市大学的祥特学院为达赖喇嘛举办了一场演讲讨论会。如前面所述，传统佛教僧人，尤其是东南亚的小乘，对女性有时有忌讳。那天，一位华裔女大学生给达赖喇嘛献上印有校名的棒球帽，尊者要求这位女学生帮助她戴上。在众多来宾前，这位女生有点紧张，先是犹豫半刻，而后鼓起勇气把帽子戴在尊者头上。对藏人来说，尊者的头是最神圣的了，但她就是这样做的。她要告诉众人，她是一个普通人。还有一次，他谈到自己的胆囊手术，说道：你们看，我也生病，我不是神，不要太把自己当真。这也是达赖喇嘛备受尊敬，成为历史伟人的一个原因。在与达赖喇嘛交往的七年多时间里，最让我激动和感到荣耀的是，我参与见证了在2015年7月9日至10日于纽约举行的达赖喇嘛八十大寿两天庆典活动。我不仅有幸与女儿一道聆听尊者讲解修辞中编，还得到尊者主持的白杜姆长寿灌顶的祝福，与美国前议长、现任民主党国会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奥巴马总统高级顾问贾润特、西藏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策人、电影明星理查基尔一道同台。我发表了一个5分钟的演讲，祝愿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为了西藏人民的福祉、中国的民主和世界的和平，活过100岁。我见证了尊者切蛋糕的每一个细节，并成为分得蛋糕的第一批与会者。这样的记忆总是不断把我带到遥远的喜马拉雅山。我在想，如果梦想、思念也能留踪迹，从我的纽约住所到丹兰萨拉尊者的住所，应该会有一条绵绵的小道了。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学者夏明撰写的文章《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为达赖喇嘛八十大寿而作》。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